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轩，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们透过故事与理论的结合，与来宾专家的访谈，一起来探讨在人生这个奇妙的旅途中 How to 让自己变得更好。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很现实，甚至很多人会觉得谈这个很俗气很煞风景，那就是这辈子应该要赚多少钱才够。然而我们都无法否认，金钱不但关系到理想生活的样貌，更触及到我们内心深处对安全、成就和自由的渴望。人生不是只有钱，但也绝对不能没有钱。在追求财富的路上，我们应该如何平衡物质与精神的需求？你与金钱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如果你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今天的来宾会给你一个有系统的答案。今天邀请来到 How to 人生学与我们一起探讨这个主题的来宾是黄世豪 Will Huang。 我第一次认识 Will 是在我们举办第一届的超男训练营，年纪轻轻的他就经历了许多的人生挑战。他与金钱一开始有了非常负面的关系，继承了父亲留给他将近3000万的赌债，一般人可能一辈子就被这个债务套牢了，但他却能够把命运给他的一手烂牌打成胜局，从一个背负重债的困境走向了财务自由。而现在他人在新加坡成立了一个公司叫 Goodwill， 他是共同创办人兼 CEO，他也是 RFP 美国注册财务策划师。他的课程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上海、美国、澳洲，有超过10万个会员，并且在台湾完成了超过1万人以上的授课，1000人以上的个人财务生涯与成长的咨询。而现在他的财务教育科技公司 Goodwill 与世界的顶尖大学、非盈利组织、政府部门甚至联合国一起合作，开发出 AI 辅助的财务学习 APP， 来实现财商学习是基本人权的使命。而在他刚出版的新书《这辈子赚多少才够》，在书中他不仅分享了一套清晰的理财观念，而且他力行这套方法也帮助了许多人脱离债务的困境。那么今天 Will 就要与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并且一起探讨如何不让金钱成为我们的负担，而成为我们人生目标的助力。 Hello Will。
Hi。 哇，听轩哥介绍真的蛮感动的，好像把人生再过了一次。轩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久不见，今天非常开心你从新加坡，你的新家刚搬去那边也没有多久。
对，真的，你在纽约，我在新加坡，这个感觉蛮酷的。
如果回想到，其实也没有太多年前，当时年轻的你正准备要去念大学，但在那个时候呢，你是被讨债喷漆砸窗户的。
是
啊，因为当时你父亲留下了3000多万的债务。
小时候因为家里面父亲那时候就是六合彩等等的，就是很多的赌博，那大概可能在我真的还没上学的时候吧，全家就开始跑路，就从屏东一路跑到台南的很乡下的地方。那一直来我也是就懵懵懂懂的，跟一般的小男孩一样，一直到大概3年级的时候，我的妈妈那个时候晚上需要去上夜班来养我们家3个小孩，那爸爸一直是到处可能打零工，也很少回来，那我们也不喜欢他回来，因为都喝醉，然后可能会家暴这样。那一天晚上就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们刚搬到一个新的租屋的地方，那结果晚上妈妈已经出门了，只剩我跟姐姐还有弟弟3个人。我姐姐才大概5、6年级而已，那弟弟1年级，那结果就看到外面有很多那个机车的灯在闪，那就透过窗户这样闪进来。那后来开始慢慢听到那一种就是吹油门的声音，然后开始叫嚣啊，骂脏话。那结果就突然间有一个那个球棒砸窗户玻璃，就这样砰一声就打进来。那时候我跟姐姐弟弟全部吓到，发生什么事情。但我姐姐好像就是很 熟门熟路的直接把我跟我弟的嘴巴彼此遮起来。他就讲，你们不要出声音哦，这个是来讨债的，如果你们出声音被听到了，我们就见不到妈妈了。那就这样，我跟我弟就慢慢睡着。所以那一天早上我醒来就看到妈妈跪在一大堆玻璃碎片中间无声的哭泣，也怕吵到我们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啦。
嗯哼，
那就一路从很乡下的地方一路念到成大毕业。
而你也提到呢，在那个时候其实家人他们都希望你可以考个公务员，有个稳定的收入，但最后你是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又是为什么呢？
家人就觉得说，你好好的稳定的工作，然后不要像他们那样子就是做很多颠沛流离的事情，那家里的债可能可以还就还，不能还那就算了吧。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种子，就是我希望可以出国留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觉得就真的不太可能把爸妈放在那边，对吗？然后我爸爸其实在那个时候他糖尿病了，然后眼睛也看不到了，他开始两天要洗肾一次，所以真的开销是蛮大的。所以就算我的债不管的话，我大概想了一下，去考公务员大概算十年来看可能大概赚700多万，每年加一点点薪水，这样700多万，但可能光是支付我爸爸的医疗费用还有养家，然后如果要买房，这个完全就不可能嘛，10年700多万真的是不知道干嘛。所以那时候也很绝望的时候看了很多书啦。那我看到查理芒格提到一句话，我觉得蛮中肯的，他说如果你知道自己会在哪里死掉，那就永远不要往那里去。所以我这边没有讲说公务员不好，但真的不适合我。那当时就觉得，那如果我要去业界工作，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赚到更多钱？
嗯哼，
所以也就决定说，我应该要朝留学这个方向走。去英国只要一年就可以拿到学位，那大概花可能100万，所以我也就算给妈妈看，十年下来公务员大概700多万，但是海归的硕士呢，有可能第一年可能就70-80万，但后面很有可能就年薪100万，十年下来可能就超过1000万了。所以这样算给妈妈听说，其实这样子的话，后市看涨。但好不容易说服完我妈之后，当时就看到电视新闻在播放那个什么海归硕士在增强垃圾车的名额。
Will 在大学毕业时面临的抉择，是许多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的难题。我们应该选择一份稳定、可预见但收入比较低的工作，还是我们要把这个眼光放远，寻求更高的报酬？但当然也会有必须承担的风险。当时 Will 以长期计划的眼光来看，选择了后者，决定出国留学。你可能会问，当不确定的未来和不断的怀疑围绕时，我们应该如何保持这份坚持和信念？毕竟任何长期的计划都一定会碰上变化。那么 Will又是如何确信自己的选择绝对正确的呢？他是怎样最终证明自己的决定是成功的？这是一种赌注，还是他有先见之明？ Will 要告诉大家，我们只需要一个关键要素，就能确保自己是否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觉得其实大家从现在往回看都会觉得说，你现在有这样的成果，所以当时是做了正确的决定。我以前也觉得好像就是用这种比较长期的视野就会有好的成果，但是后来我也发现这种长期的视野之外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要素是决定你会不会成功了，甚至有这个要素之后你选择哪一条路都不重要。那这个东西我就把它总结为叫 51% 的信念。那什么叫 51%？就是其实不管留学也好还是在台湾工作也好，最怕最怕的状况都是你可能留学到一半开始想，别人都开始赚钱开始养家了，那我在这边留学我都没有赚到钱，我还没找到工作，结果就开始想说我应该当时选那一条路。或者是在这边工作之后，然后就开始想，别人都有硕士学位所以升职比较快，所以到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很容易也没有把自己本来的路走好。那 51% 的信念就是我面对这种怀疑的时候一定要跨过那个 50% 去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因为一旦有多过那个 1%， 其实 2% 49-51%， 有多过那么一点点的时候，我在碰到困难我就会觉得其实我是对的，所以这个困难应该是我可以解决的。 但如果没有这个 50%， 可能我是自我怀疑多一点点，那就完蛋了。我碰到困难就会开始讲，哎，果然我不行，果然当时是选了一条错的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信念非常非常重要。那后来也养成了我一个很重要的习惯，就是当我手上有的数字可能没有办法决定哪一个更好的时候，我的做法就是凡墙都是门，看谁先把包丢过去，就是碰到墙就是把包丢过去，就想办法过那个墙了。对，所以当时就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我发现你有一个能力是可以把一些我们一般人会认为是很模糊 的观念，甚至是把梦想这件事情量化，而透过这个量化来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什么。所以当我们去谈到今天如果你有一个长远的梦想，可能第一个要先要问自己的问题是，我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很多人可能就已经会卡在这个问题上，不过在你的系统之中，你不但会问大家这个问题，而且你还可以把这个梦想可以做一个量化的分析。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不管大家在面临选择工作也好，还是争取升职加薪，甚至是理财投资资产配置等等的，这都是一个最根本的议题。就是我碰到太多人来问我说，诶，我有要买什么好，那学什么好，要不要进加密货币等等等等的。那其实很简单，在这些问题之前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需要解决。那这些东西就是，那你赚到钱你要干嘛？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这辈子到底要干嘛的话，其实你赚多少都不够。
这个可能先要回答一般人对于钱的一个观念，可能就是说那越多越好，我先赚到的钱，我有了选择权，那时候再去选择也不算太晚，不是吗？
对，我以前其实也有这样的心态，总觉得赚到钱之后再选择也不晚。可是在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发现这句话真的是狗屁，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我总觉得以后我赚到钱，我就可以给孩子好的生活啦。我们想象的未来都是跟小孩子在阳光之下踢球，在床边念故事书。那如果我现在好好先赚钱，就不管小孩好了，等到我要念故事书给他听的时候，他已经18岁了，他完全不鸟我了。所以这个就是我提到的有一个很底层的概念，就是你把钱看得比自己大，还是你把自己的梦想理想人生看得更重要。那钱的真的角色，它只是支持你去完成你的梦想而已。所以我们怎么把梦想慢慢的拆解成所谓钱的目标，就是真的去思考我们的理想生活是什么。那轩哥在超难啊，在超难我也学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你一定要有所谓的对未来的想象，把它形成愿景。就你觉得说可能未来有美好的画面等等，或是你现在感觉很美好的画面，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那记录这个地方我叫做梦想仓库，你会慢慢的去收敛，有一些是你要的，有一些是可能三分钟热度的。慢慢收敛下来之后呢，我们其实不管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它永远只会用两种形式在财务上面出现。第一种就是你每个月要花多少钱来支撑那样的生活，第二种就是那你需要买什么资产，买房子买车子来支撑你要那个生活。所以大家从这个角度想哦，你会发现，诶，不管你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一定都可以用财务的数字表达出来。那就从这个来定义说这辈子我该赚多少钱，那接着结合你有多少时间，你现在手边有多少钱，你有什么工作，你的个性，我们才会知道说，诶，那我选择什么样的投资标的比较好，我怎么去配置比较好，那我还有多少时间，甚至我的工作可不可以不用这么拼了，我真的可以去做我喜欢的事情。那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后来真的会渐渐发现一个更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就是所有人的理想生活其实钱所占的部分真的不到 30%。 那个理想生活一定包含了说你有健康的身体，可以去跟老婆散散步，哦，提到老婆了，所以你跟老婆要可以一起去散散步，你希望小孩子慢慢长大，那你也希望自己可能每天有正常的作息，可以做一些喜欢的事情，那这些东西都是不用钱就可以开始的。对吧，早上起来你不要刷手机，不要回老板的讯息，真的去抱抱小孩，亲亲小孩。所以我们就因为这样才发现说，诶，其实大家要的什么退休后的理想生活，现在就可以做到 70% 以上。
很多人都认为赚到足够的钱之后再追求理想生活，这就是把钱放在生活之上， 而如果我们认为生活应该比钱的重要性更高，如果家人比钱的重要性更高，那我们就应该更加注重当下的生活品质，而不只专注在解决财务的压力。 Will 的故事告诉我们，追求财务自由不仅仅是数字游戏，更是对生活方式以及人生优先的刻意选择。但如果你一开始就背了一身债务呢？曾经因为家里的3000多万的赌债， Will 所面临的是许多人无法想象的庞大压力。当我们要处理债务时，需要先把过高的利率控制住，这样才能控制每个月的支出。 Will 的父亲因为曾经向许多地下钱庄借钱，为了处理这些高利贷， Will 决定直接走进地下钱庄去谈判。以下的剧情你可能只会在电影中看过。刘轩的How to人生学，我们马上回来。各位男士们，你们好吗？自从《超男进化论》这本书发表以来的600多天，我认识了3位 Jerry、3位 John、2位 James， 还有无数位 Sam、William 等上百位的超男兄弟。我们曾经在深夜高唱陶喆的《找自己》，曾经被误会是诈骗集团，到一起宣誓我爱我的老婆，从原本不被看好甚至有点 crazy 的超男计划，到现在已有数百位遍及台湾甚至延伸到澳门、香港和马来西亚的兄弟支持着，我们真的是一群幸运的男人。这些笑中带泪的故事全来自于过去4届超男训练营的100位兄弟。在48小时里，我们一起面对内心的真实，坦诚面对自己的人生乱流，并了解不是自己不够好，只是需要调整努力的方向，并找到能支撑理解自己的朋友们，便能更容易获得人生的平衡。在超难训练营，我们将透过沉浸式的学习协助你领导自己，在面对混乱时该如何运用身心灵加试射的分类方法，重新定义你的生活重心，感到彷徨时要如何透过量化的工具一步步实践自己的目标，最终达成梦想。更重要的是，你将拥有一群超男兄弟，在人生的航道上互相倾听，陪伴彼此站起来，一起努力变得更好。超男训练营的课程基础来自于我和詹斯敦运用正向心理学打造出一套专属于华人男性的 The Super 领航系统，适合21岁到55岁专属男性的成长营。第5届超男训练营即将于5月18到19号在新竹麻布山林举办。超男训练营采取限额25人的小班制，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报名阶段，请上我们的超男网站 www.chaoman.org chaoman.org。 在成长资源里，你可以找到超男训练营的相关资讯。如果想要快速与我们联系，也可以加我们的 Line at， 连结将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中。报名训练营结账时输入 How to 人生学 HOWTO 人生学，中间没有任何间隔，英文请用全大写，将获得专属优惠350元。无论你处于什么样的人生阶段，都欢迎你来参加，和超男们一起改变人生，超越自己。欢迎回到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黄世豪的童年记忆就是跟着家人跑路躲债，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限制了自己对未来的展望，选择了比较有风险但未来发展更有空间的出国留学机会。同时为了能够停止高利贷所造成的债务坑洞， Will 做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他带了一把刀去跟黑道谈判。
哇，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我听到这么多的负债然后就直接去谈判 keep up 就直接跑过去啊，不是这样子的哈，我还是有经过一些分析才决定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其实当时是我就开始去分析一下到底债务的组成是什么。那3000多万里面有很多是银行的，那也有很多是亲友的，三大类齁。第3大类是最可怕的，它就是地下钱庄高利贷这一些。 那这一些它的利率高到什么程度，基本上就是要两分，两分利就是 20%， 可能一个月就给你 20% 那一种，就是你永远还不完，不太可能还得完的。好，那甚至我也发现某一些是我们已经还超过本金了，但是本金还在那里，而且利还在缴，还在继续的滚。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整个天崩地裂，快要晕掉了。然后后来就冷静了一下，其实就发现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会把我压死的一定不是那个三千万的负债，会把我压死的是每个月我要给出去的钱。
嗯哼，
我觉得各位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这句话，你的债再怎么多都没有关系，你只要每个月的支出可以控制，收入可以控制，那么就完全没差。所以压死英雄好汉的不是债务的总额，是每个月的现金流。所以有了这个东西之后，我就开始想，诶，那我应该只要我可以正常的收入，那每个月可以 cover 那个债务，其实它就是我一个固定的开销而已，那我基本上就有机会过上正常生活。好，那下一步就是我把这个开销降低。那我自己的开销已经降得非常非常低了，我那时候外派到上海，每天吃什么麻辣烫啊，工厂的餐，很低很低了。那下一步就要看怎么可以再把债务这个支出给降低。所以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心里也有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我也是要特别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不要哪一天债终于还完了，但是第一个我老了，身体不好了，然后也没有什么钱东山再起。所以我希望的是我哪一天债还完了，我还有一笔钱可以让我不断的继续滚动下去。所以那时候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就是假设我一个月的开销是10000块，我的收入是10万块。所以呢，我每个月其实剩下9万块嘛。那这个9万块里面呢，我只能够拿出顶多45000去还债，剩下的45000我一定要储蓄，那拿来我学我要学的东西，甚至拿去学习投资，再拿去投资。所以这个45000就变成是我在谈债的时候我怎么分配那个比例。所以45000是全部给地下钱庄，可是地下钱庄有几家？有6家。
嗯，
那问题就有点大了，我就很紧张。后来就某一次的反台价，我就说，妈，我想好了，我们一起去找这些人吧。我妈就说，就顺顺的还嘛，你要干嘛这样。然后呢，她也没看到我拿了什么东西。所以就到了第一家进去之后，我就从包里面拿出水果刀放在桌上。我妈整个吓到。那因为我是电影看多了，我就讲，对，安妮娜，就是你一个月让我就付3000，不要再算利息了。我很有诚意要还，但是如果不是这个数字的话，我也还不了。你看你是要左手还是右手啊？我就刀给他嘛，我说要不就是每个月让我还3000，要不我左手给你。我说我真的没办法。那南部的这些兄弟，我觉得至少当年都还蛮重情重义这样，那也都是老大哥长辈。他说哦，那你友好呢吼，大囝啊什么的这样，然后还跟我妈亏了一下，说哦，你生这囡啊，安尼袂歹吼。好，所以第一个就答应了。那我就想说哇，这个本来想说用6000的，现在3000就拿到了，我太好了，再往下走，往下走。所以一路就算是过关斩将，但是就到了大概最后一家就有点恐怖。那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就一模一样的招式，就刀放在桌上，然后就跟老板讲，哎，一个月要降到看可不可以5000以下，那不然的话也没办法，就左手给你这样。结果对方就拍桌子，就说啊，不，今麦你是在搞威胁呢？他就是说你现在是在威胁我嘛？就砰一下，我也吓到，我妈也吓到。然后他就讲喝阿伯利的豆去老李家。
嗯，
我想说啊，完蛋了，这怎么办这样？我就马我就说阿伯多阿伯背青刚才挡，要不然换8000怎么样？刚刚的气势全部不见了。对，但就这样子，反正他后来也是，其实就是开玩笑吓吓我这样子啦。哦，那后面就真的是用这个方式，我先把每个月的金流先降下来，与此同时我自己也有机会可以储蓄。那也从这边我才开始。慢慢大概花了6-7年的时间，我自己的薪资、我的储蓄，还有一些理财的方法，那还有我的投资，慢慢的，我的资产就大于所有的债务了。
我觉得在这边我们应该要上一个警语哦，这个是专业动作，各位请勿自己来模仿。
真的，真的是，
因为说实在，这个还算是赌的蛮大的。不过，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有许多人认为，如果今天有债，我要赶快把这个债先还完，一切就是来还债。那有很多人可能因为这样子而在自己的人生里面做了许多的妥协，甚至把自己的青春光阴都用来还债。 但刚才你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即便你有这个债务，你要怎么去控制住这个债务，而且一旦控制的时候，你也一定要把你自己的收入要配置的正确。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要用债务来定义你的人生。从一开始我轩哥就提到说要用长期的视角去看待，其实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很多人在面对债务或金钱压力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情绪，那就会倾向于用自己现在的状况来定义自己人生失败还是成功。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倾向于说我要赶快把问题给解决掉，有债的就想赶快还债，没钱就想赶快有钱。但是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些想法一听就很危险，所以要怎么做，其实还是回归到最根本的东西，是今天就算还完债了，你希望还完债是什么样子的。我相信你一定不是只有想诶，就债还完了一身轻，没有一身轻的，债还完了身体都不好了，也老了，然后也没有买房的这些东西。那我在书中也整理了一个还债十部曲，确保大家真的在还债的过程当中你也够累积你的资产。那甚至针对债务也不只是可能一般大家的好债啊坏债这两个分类而已，我其实分的三类的债，那善用这三类的债，处置这三类的债，其实真的可以让大家不用再因为债而感到担心。再第二个，还可以善用所谓的杠杆，然后来让自己的资产增加的更快。那当然善用杠杆是风险会变高，所以也有一些铁的纪律是需要遵守的，这个都是在书里面有提到。
你刚才讲到的这三种不同的债是哪三种？
第一个是叫生产型债务。所以生产型债务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很多人会喜欢定期定额，那定期定额当然是一个，如果标的是好的，它是一个好的策略。但如果我们长期来看的话，假设我不要每个月6000块这样子去投，我是一次100万去投，那我每个月的6000我只是去缴贷款的话，那其实我会赚到的钱会比我每个月定期定额还要多。
嗯
，OK， 风险我们先不考虑，但是就是这样，因为我一开始有100万在那边滚嘛，不是只有6000慢慢加上去，所以这个就是类似叫杠杆的威力。那当我手上是有钱可以足以还这个100万的时候，那我的还款能力也是有特定条件之后，这书里面都写得很清楚。那么我这个债它就是生产型债务，我的100万可能贷款是3%。但是我可以创造的收益是 6%、7%、10%、甚至15%。那么这个时候它就是生产型的，用银行的钱来帮自己赚更多钱，它是生产型。那第二种是便利型的债务。那便利型就是像刷卡、信用卡。
嗯哼。
所以有一些准则要做，就是我一定会做1:1的储备。我刷1000块我就要留1000块。
嗯。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你就不会多刷。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你会多出很多的所谓的优惠跟点数。但是大家不要为了优惠点数去刷卡，因为你刷出去的钱永远比你得到的优惠还要多。
嗯哼，
大家是很会算的。所以我自己会针对自己的生活的特性，像我很需要飞来飞去的，那我就会有一些航空公司的卡。我基本上现在搭飞机是不太需要钱的，那是因为我的刷卡会帮我创造这些里程等等的。那第三种就是寄生虫债务，那这个就是一般像很多人的卡债啊，那甚至是有人，我碰到有些学员是当保人。
嗯，
然后朋友就跑了，然后自己要去承担那些债务，就这是寄生虫债务。那还有那一种利率很高的，其实这些就是我们要优先尽快处置的债务，
就像是你当年所继承的这个债务。
对，
在我们与金钱的这个关系里面，有很多人在一开始的时候所建立的这个关系，可能会觉得说我是在一个负债，或是我今天在一个没有别人那么有钱的一个状态之下，那他们会有的一种思维是我要赶快赚钱，赶快还债，或者我要赶快赚钱，为了要能够跟别人一样的有钱。但是在你的书里面你也提到，我们不能够完全有这样子的思维，其实有一种思维，甚至这个叫做贫穷思维，哦，那跟一个富足的思维又是不同。你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两种是什么样不同的思维。
我觉得我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来做个比喻。那这个故事其实是勋哥的好朋友古典
啊哈，
他在一本书叫《跃迁》里面写到的。
嗯，
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他曾经去帮两个家庭补习，因为他以前也是新东方的，教英文很厉害，所以有一对一的家教。那一个是比较富足的家庭，另外一个可能是比较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要借由高考改变人生、改变家族的那一种家庭。 那他进到这个希望靠着高考翻身的家庭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因为是花了想办法筹钱去让他上一对一家教嘛，那就直接跟老师讲说，诶，老师你反正看什么有用，你就尽管要求他，尽管逼他，让他成才，学不会你要打要骂。那第二个是富足的家庭，那富足家庭是怎么跟他沟通的？他是这样，他说，诶，老师我的小孩哦是比较喜欢看故事书然后听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多用这些故事来跟他讲文法，跟他讲单字。所以这个故事让我发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没有钱，如果我们缺了一个东西，我们会放大那个东西，让那个东西凌驾于我们自己的意愿之上。但如果我不觉得我缺，我会希望这个世界尽可能按照我的要求来。那两者没有所谓对或错，但是讲到金钱，经典的案例，没有钱就愁云惨雾，对吗？没有钱就是贫贱夫妻百事哀，或者小时候大家应该都跟我一模一样，反正爸妈谈到钱就真的是吵架，或天天跟我们讲你以为赚钱这么简单等等等等的。所以这个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今天这些人都把钱看得比自己跟另一半的关系还重要。甚至因为一个没有钱他借酒消愁，代表他看得比自己健康还要重要啊，为了钱他愿意去牺牲加班等等等等的。所以这些会造成什么状况呢？造成你今天夫妻失和了，那你不能回家睡，你可能要去住饭店花更多钱。好，你可能在这边省下来没有去健身房的钱，你到最后都给了医院。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困乏思维，我们会有所谓的管窥效应。我缺什么，什么就变成是我最大的梦想。那我就舍弃了我所有的一切，就是为了要赚那个钱。然后才发现说到最后赚到的钱是完全不比我舍弃的那一些。
许多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因为金钱引起的争执和困境，这让金钱在我们心中形成了一种情感价值。它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有时候甚至成为问题的本身。当缺钱时，痛苦和问题似乎随之而来，因此金钱好像成了解脱痛苦的唯一方式。Will 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先从理想的生活开始规划，不论经济状况如何，都应该先明确自己的生活理想，再考虑如何通过理财和投资来实现这些目标。但是对于那些因为过去经历而对金钱有了深刻阴影，把钱看得比什么都还重的人，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由贫穷思维所驱动的观念呢？
其实在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里面有提到，其实造成这种稀缺贫穷思维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无条件的继承。我们真的会无条件的继承父母带给我们的这些对于钱的稀缺的感觉。那刚轩其实总结得很棒，钱真的只能够拿来解决因为钱造成的痛苦。那与此同时我们要去反过来思考，就是钱也因为这样它不是越多越快乐，钱不是越多越快乐，钱只能解决因为没有钱造成的不快乐。所以面对那一种就是因为钱受过很多苦，然后希望就是要赶快有钱的人，我们真的就要从头开始去告诉他，也是超难一直提倡的，诶，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梦想，你就是在追求别人的梦想。真的不开玩笑，就是你自己没有想说我今天做这是为了我自己的话，你要不是为了你的老板在打拼，要不就是为了可能 Facebook、IG、Twitter 上面看到的某个画面，主流这个社会价值观在打拼。那如果我们没有自己定义自己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就会一直被别人来定义。
这个就是我们在超难里面讲到的，是如果你没有决定自己的人生，那么你的人生就会被决定。而一个被决定的人生，你就只能够任命运之神或者是你的老板 or whoever。你的选择来配置你。但其实我们自己可以配置我们自己的资源跟时间跟我们自己的梦想。
是。
所以我觉得超难跟你所提倡的，在书里面你有一套 FIRE 系统，还有很多的表格行动清单，因为你希望可以提供这些工具，
对，
来让大家能够扭转一下自己对于金钱的看法。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今天如果是输在起跑点的话，我的第一件事，我的首要的任务应该是让我自己到一个不是输的状态。但是你是说 No， 无论你今天是在哪里，你都要先从梦想来开始。
对，
因为只有设定这样子的目标，你才能够同一个时间还债，同一个时间也建立你想要的生活。
是，我觉得真的超难有一个非常源头的概念，就是今天我们赚的所有钱一定是为了人生来服务的。也就是钱它这个东西到最后追根究底，它就像大家吃的维他命 C 一样，它只要有最低有效剂量就可以了。它满足了你要的生活之后，多的都是多的。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些多的，它就会带来很大的痛苦。
嗯，
所以刚轩哥有帮我梳理了一下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层次，先从理想人生出发，再到我们的金钱关系，再到理财，再到配置，再到最后才是投资。那有了这个概念，你如果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话，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在看过这么多案例之后，如果一个人他一开始就知道说，哎，其实钱最后是要为了我的理想人生服务的，那么就算这个人他不会投资，不会做什么分析，只是单纯的买一些他觉得好的公司，他的人生都还是还不错的，没有赚到什么钱也会觉得很不错。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就算他有很多的证照，很多的专业技术，他也会过得非常非常辛苦。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借由这本书呼吁大家，真的钱它是人生中的一个部分而已，而不是全部。那我们真的好管理跟钱的关系，我们要有模糊的正确，不要有精准的错误。那就算你不知道你梦想要什么，至少你要开始知道，那我要去找我的梦想。
宁可有模糊的正确，也不要有精准的错误。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啊，这大家可以来思考一下。这个对于人生，其实钱也就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或者说钱它可以帮助我们来实现我们想要的人生。当然当你的钱今天比较多了，你有了多余的钱，我们很多人都会想到投资。你说投资是最后的一个部分，在投资之前你先要考虑到配置。当然现在我们有很多各种不同投资的方法，包括前一阵子非常红的
00940。
对，这个00940炒得大家沸沸扬扬，哇，这个好像是一个稳赚的一件事。有这么多看似非常好，但是又有一些风险的事。如果今天某人过来问你说 Will， 我这里有投资的一个机会，这看起来好像是很会赚，但是甚至看起来又有点像诈骗，那我该不该投？你会怎么建议他？
OK， 碰到这种状况，假设我们今天看的是投资的层面，其实这个东西是一翻两瞪眼，你投了才会知道。但如果我们有刚刚那个层次，你在网上有一个配置，配置是什么？配置就是你有保障型资金、防守型、进攻型，你还有一个乐透型，这是我帮大家做的分类。那你就知道说我可能就是要买，要买一点点。好，那下一个问题该不该买？假设我们用投资报酬率来看的话，其实真的它是没有什么数字跟分析的，可能因为风险太高就不买了。但今天我们如果用理想人生来评估的话，那么我会请他用乐透基金去买。我们简单的设想一下，假设他今天就买了10000块，对他来说是一个小钱，那就买进去了，结果买进去的亏完了。很多人会说，你看吧，就是诈骗，你看吧，投资失败了。但是我会讲，哎，虽然你钱亏完了，但是恭喜你做了一个正确的投资决定。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相信如果他没有买，真正发生的状况不会是说，哎呦，你看我当时没有买，所以没有诈骗。真正会发生的状况是，他可能过了好几天甚至好几个礼拜，午夜梦回，他就想当时买了可能可以赚到很多钱。那这个东西就不符合投资要带给我们的事情，因为你投资是要睡得着觉。那如果这样的话，拿个小钱去买你接下来几个礼拜的好觉，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投资。
我觉得这个建议确实也逆转了我们很多的思维。我现在在回想到当时当比特币只有4000块的时候，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很懂这些加密货币，他就建议我可以有一些闲钱的话可以用来买几颗。但我当时心里想说，是这么投机的东西，一颗要4000块，因为我只有想说，我没有想到说可以买半颗，好，就是说4000块美金，当我们去纯粹看4000块美金的时候，它似乎又很大。于是我当时的我呢，我就没有买下去。其实如果我真的当时做了一个配置，我就已经知道说我有多少钱，例如说10000美金，我每一年我就可以做一些高风险的投资的话，哎，我那时候就可以投两颗多下去。那这两颗多现在
15万美金、
大家 Yes.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与金钱的关系，很多人会想说是金钱就是消费能力。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金钱的数字的时候，4000块美金它有没有消费力？ Yes。当我去想说4000块美金，哇天哪，我可以买2台非常顶级的 MacBook。
对对，
这个时候你会用各种的比较，消费能力的比较。但如果我们用一个投资的思维的话，如果先做好配置，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有多少钱可以用来做有意义虽然高风险但有可能会大赚的一些投资。所以在看你的书我也得到很多收获的是，我知道你前面的故事，我也知道你怎么样从一个非常深的债务然后到现在能够财务自由，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很多人看到的时候会说这是 Will， 这是因为 Will 他有这个胆量可以拿着刀去跟黑道去谈判。岂不知其实你所说的是这样子的思维任何人都可以有，不但可以有而且应当要有，这个也是你梦想清单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也是我们在进行这个超难的 coaching 的时候，我逐渐听到你所提出来的。我记得那一天你提出来这个使命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到你眼睛一亮。
哇，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使命？
我希望可以把财务教育真的变成是基本人权，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可以创造一个不再有人因为钱而受苦受难的世界。这个是我现在整个团队在努力的方向。
嗯，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跟联合国啊这些去做合作。那其实像轩哥提到的，这本书不是鸡汤而已。那我觉得我的故事希望大家有鸡汤的感觉啦，但是我更重要的事情是它真的是一个工具书。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我心里面想的那个对象，这也是当时轩哥跟我讲，诶，你要写书的话就假想你在对一个人讲话。那我在写的时候其实我的对象是我3个小孩的未来的每一个阶段的他们。我觉得以后他们的人生应该会有很多可能起起伏伏，但是不管任何起伏我都不希望他们会为钱感到担心。所以书里面就特别去提到在各种财务处境，真的是各种，已经把全世界可以有的财务处境都放在里面了，那你现在应该怎么做，从哪里出发。那甚至其实我也做过一些统计跟计算，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要跟大家讲。就基本上如果你可以真的按部就班，用对的方法对的思维，然后真的是按部就班的从我们刚刚讲的配置啊理财啊投资啊这些去做的话，基本上一个人只要没有太离谱的状况发生，这辈子要累积到6000万以上的财富台币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一定可以的。
嗯哼，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真的要大家重新去思考，假设今天你每个月只要可以留个3000块，那你就可以有6000万甚至破亿身家的人生，你会怎么重新看待你的生活，会重新怎么选择你的工作，会重新怎么 value 你的家庭你的健康，那这个才是大家在管理钱的时候应该得到的最大收获，不是钱变多，是你自己的人生有改变。对啊，
所以那句俗话，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其实它可能还真的是有这么一点的事实在里面。如果你真的坐下来像 Will 这样子来计算出这些可能性的话，你会发现其实6000万并不是不可能的事。那如果我们真的去想说我今天有了6000万，我希望用这个来达到什么样的人生，
是
其实这个就是 financial literacy，这个就是一个对于金钱建立起一个正确的观念或者正确的关系。
对，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推荐 Will 的这本新书《这辈子赚多少才够》，因为不但这里面有你的故事，有一些方法，有心态，而且你提供工具，有我看到至少10张表格可以帮助你来检视你自己的财富状态，而且里面还有行动清单，可以为我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你是怎么去设计跟安排的。
好，所以其实刚轩哥提到一点，贫穷会限制人的想象，那如果我们要突破这个想象，我觉得最基本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即便像巴菲特这么有钱的人哦，他在买股票的时候他也是要仔细的斟酌，就看可能他还是要卖掉某一些才能去买哪一些，他也不是像我们觉得说哦，我因为有钱就可以一直买的，所以这个大家先清楚，清楚之后有什么作用，很简单，钱多钱少 从来就不是什么好或坏的问题，它只是你的角色不同。大家想象一下，现在你在玩游戏，有的人他是战士，血很多，那他就负责冲锋陷阵嘛，所以他是他的玩法。有的人是弓箭手，我是血很少，但是我可以做远距攻击，所以我现在钱少，只是我的角色不一样。那么我就要清楚我现在角色的优劣势，我采取对的策略。那这个策略就是我们的配置，就是我们要的理想人生，就是你现在做的选择方法。所以这个十周的计划里面有就十个礼拜，你每个礼拜跟他做哪些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有对应的工具表格清单给你，到最后就会形成你的财务全景图。你这辈子所需要知道的关于你的财务的东西全部在这个全景图里面。那完成之后，你只要每三个月花个五分钟去 check 一下，基本上你这辈子不用再为了钱担心了。剩下的东西就是专心的做你想做的事情，陪你的老婆，陪你的小孩，陪你的老公，然后保持身体健康，把理想生活打造出来就对了。
所以运用了这所有的表格之后，你能够计算出来的就是你这本书的 title 所问的问题，这辈子赚多少才够。
对，然后还可以把那个钱真的赚够。
这真的是一套了不起的工具，希望大家都可以善用。我非常认同于你的使命了， Financial Literacy is the basic human right， 因为我们有了正确的思维跟方法，我们才能够让自己可以脱离债务的困境跟永远无法翻身的这种循环。
嗯，
好，那么让我们自己能够致富，而且能够达到我们自己想要的人生。如果你连自己的梦想人生是什么都还不清楚的话，那你是男性，在台湾也非常欢迎参加我们的超男训练营。这 Will 就是我们第一届的毕业生，
一定要去，一定要去。
谢谢你当初在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资讯的时候，愿意给我们这个机会。
物超所值，我翻墙都是门，看谁先把包丢过去。反正看到轩哥一定是赶快翻墙过去，怎么样都要找到的。
哎呦，谢谢 Will。 那我们现在虽然相隔两地，不过我觉得你现在在新加坡，大家都认为这是在东南亚的金钱之都啊，所有的热钱过去到那边，你现在也正在这里帮助大家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希望你继续的可以为我们带来正确的观念，继续可以把这个 financial literacy 带给我们大家。谢谢你为我们建立一个新的金钱的关系。谢谢 Will。
谢谢轩哥，感谢。
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是由宣言文创 Soundshine 制作出品，监制和节目企划是叶丽宁，我是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音乐授权来自 Artlist。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下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次的更新。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看到您的评价和留言。我们节目的初衷就是促进更多正向的沟通，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鼓励您与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分享并介绍我们的节目。还有节目下方的资讯栏，也就是我们的 show notes， 除了有关这一期节目的介绍之外，也有一些相关的连结，也恳请您点击支持我们的赞助单位，帮助我们可以持续有经费制作更多的节目。再次感谢您的收听，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